回归神的道，环顾传播生态，永远以圣经真理建造主耶稣的教会。良友圣经学院之终极讲道学。
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、同工同道，你好，欢迎你上课了。终极讲道学第15课，我们上课的时候呢，先问你个问题。哎，我先介绍我自己了哈，我是周广亮，这是第15堂课。终极讲道学，终极这两个字是怎么写呢？终极，这个临终的终，南极北极的极，终极讲道学，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呢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这堂课呢，这个科目呢叫终极，是中等的中，中国的中，中央的中，极呢是等级的极，终极讲道学，而不是前面我所说的那个终极。哎呀，这个发音是差不多的，对吧？一样，其实终极终极，但是意思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是有初级进入中级，再进入高级，但我们不说高级讲道学。这是我们的这个科目的名字。为什么这样问你这个问题呢？其实这堂课呢就是讲话语和语境。其实我们要讨论的是语言跟讲道，语言跟讲道，就是话跟讲道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记一记马太福音9:13，能够打开更好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9:13这么说，主耶稣所说的，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司，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耶稣基督所引用的是旧约赫西阿书6:6。那么又说了一次马太福音12，马太福音12第7节，他是这么说的，马太福音12:7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。主耶稣说这两次呢，都是引用旧约何西阿书6:6，同时呢，都提出一件事情，就是明不明白啊？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你们却去揣摩这话的意思。给我们想到呢，话本身是有意思，但是呢，它怎么能够明白，却是我们今天所要关心的了。上一堂课第14堂课呢，我们讨论过服侍受众，讲过爱的定义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？服侍受众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听众，我们的受众，我们教会听到的弟兄姊妹的话，我们再怎么不方便也会付代价使他们明白，这是讲道者的其中一个传播使命。今天我们来看话是什么。咱们中国人说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，也说祸从口出，祸这个病从口入，这个嘴巴所出的话非常重要。请问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，话是什么？我们都知道话是什么，对吧？你讲话，但是深入的去做一个定义的话呢，有意思。第一，话语是什么？话语有下面五个简单的解释。第一，很简单，用口讲的。用口讲，这么说呢，就不是手语了。当然我们讲道人如果会手语也很好啊，那么耳聋的这个听众弟兄姊妹来做礼拜的话呢，受众来做礼拜呢，你用手语补充呢就是最好了。 聋哑事工的人应当做这件事情。不过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讲道呢，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话呢，它一定是用口讲的，所以呢它是有声音的，对不对？用耳朵听的，文字相对来说呢是用眼睛看的，这就不一样了，这不一样。第一，用口讲的；第二，言语呢有结构和系统，它有一个结构跟系统，所以有文法的。但是文法强调的是文字，我们现在讲的是话。有的呢有语言，不一定有文字。一些部落呢，还有一些族群呢，人数不多的，可能还没有文字。现在世界上有7000、8000、9000种语言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讲的是语言，不是文字。因此语言有结构跟系统，所以能够学，能够跟上。如果讲文法的话呢，是文字了。那我们在这里讲到话是口讲的，有结构跟系统的。第三，有声音。严格讲，声音的符号，比方说爸，你不知道我讲什么，不是六七八的爸，是爸。那爸是什么？罢了的爸吗？还不是。爸爸妈妈啊，你就知道我讲的爸是什么爸了。我们能够讲，对不对？能够明白，因为这个声音呢，它有一个爸，有这样一个符号，而不是 daddy， 哎，这是英语啊，对不对？或者阿爸，阿爸是什么？是韩国话。那么，哎，朝鲜族听众朋友知道阿爸，圣经亚兰语啊也叫阿爸。无论如何，它是声音的一种符号，而这个声音符号是怎么定的呢？是任意的，这么定就这么定。水，喝水的水，为什么叫水，而不叫蛙，或者说特，就是我们就是定的是水，它可能有某种原因跟根据，可是咱们中文话说水就是水，那老外说 water 就是 water， 就是水，对不对？声音符号有其任意性，这是第三个特点。第四，语言的符号代表另外一样东西，开始深入了，这个水平高了，变成中级了，中级讲道学。话语的特性是由语言符号代表另外一样东西是什么？你听不明白啊，你且去揣摩吧，这个听不明白我要解释了。语言的符号，比方说西瓜，就是声音的符号，西瓜，你知道我讲什么吗？是水果。西瓜不单单停在这，它是真正的有一个绿色的东西，一切开，远远的一切开，里面是红色的，可以吃的那个东西是西瓜。所以我讲的这个西瓜这个声音呢，西瓜是代表那一个东西，有那个东西，明白了哈。我讲这个饭碗是一个符号，声音的符号，这是话。我讲的那个饭碗呢，是那边真正有一个饭碗。所以第四点，语言符号代表另外一样东西，这是本来的东西，去表达那样东西。第五，非常重要，第五点你要写下来了。前面一二三四呢是给你解释，第五点非常重要。语言是讲词语言族群的产业。什么意思？语言就是你讲这个话的人们的财产。中国人不会讲中文话，一听起来呢心里面有点不舒服，对不对？语言，咱们汉语普通话是我们的产业，是我们的，这是宝贵的，这几千年传下来的，对不对？语言是讲此语言的族群的产业。讲道是什么呢？讲道就是用语言来传达神的话，神的道，使人们能够明白圣经真理啊，生命改变，不但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大爱，整个的人生有方向。因此语言用在神的事工上是何等重要。如果没有语言的话，就没有你现在听的这个电台的福音广播，我们也就没有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跟毕业生了。语言何等重要，语言是什么？我刚才讲了五点。那语言有它的特性啊。接下来第二，语言的特性，话语的特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小点。第一个小点，语言是复杂的。 因为它可以继续发展，它可以它不是一两句，它是可以有不同的构造，然后越来越复杂的。第一，复杂性。第二，每一种语言相对来说都是适用的，不适用的部分呢，就经过生活而慢慢的会淘汰，都是能够达到它的语言目的的。每一种语言相对是适用的，英语也好，华语也好，汉语也好，日本语也好，每一个国家的语言，甚至一个国家，咱们国家里面方言特多，对不？几百种方言。这个广东话，我最近就留意，很有意思。他说是有九种音，广东话、南方广州话、粤语啊，九种音。咱们普通话呢是四种音，这立刻就有个差别。在音的复杂性来说呢，自然的造成广东人思想就比较精密，耳朵也比较精密，因为他的话是九种音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知道来到广州以后，很多人思想精密。好了，每种语言相对的适用。第三，语言是独特的，语言是独特的。第四，语言可以转用转借，甚至呢把某些语言用词呢吸纳成自己的语言。有很多翻译的外来语就是这样，很多的外来语就是有的用词呢根本就是从外面进来的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吧，牛仔裤，牛仔裤是那个青色的，我们当然不需要解释了，叫牛仔，牛仔裤。牛仔两个字呢，咱们一般不说牛仔，牛仔啊，小牛就小牛吧，为什么不是小牛的裤呢？不说小牛裤，因为牛仔呢，你讲仔呢，广州广东话讲仔比较讲得多，我的孩子不说我的孩子，是我的仔，对不对？小牛叫牛仔，所以牛仔裤肯定是从香港这边往上传进来，传到我们内地的，连台湾也是这么说的。那牛仔裤是外来的东西，因此这个语言的用词呢，这个单词呢是一个外来的，有的是从发音上就造成新的，比方说最近的博客等等，例子就很多了。第五点重要，语言的特性呢，语言反映文化的每个层面，语言反映文化的每个层面，请你记语言特性的第五点写下来，语言反映文化的每个层面。应用来说呢，你所用的语言用词反映你在讲道里面的神学跟信仰，你要看一篇讲道里面一直用哪一类语言，它的语言特色就能够反映出它的信仰跟神学，它的生命。语言反映文化的每个层面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妻子，我们知道对不对？妻子也叫爱人，立刻有一个文化层面了，有很多东西。妻子以前不叫爱人呢，你去新加坡20年前、30年前讲爱人的话以为是情人，台湾也一样，讲爱人是情人。爱人是在我们国家过去这30-40年、40-50年用的一个名词。如果讲内人呢，是自己讲自己妻子的一个谦虚的讲法。妻子在古代还有人说妇人，哇，这个是很高贵很高尚的了，对不对？在路边卖菜的古代不会说自己的太太是妇人。妻子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，老婆。哇，一听老婆跟老头是一个对称的，对吧？妻子跟丈夫，妻子怎么会是老婆了？又老婆呢，是什么叫婆？上一代的，对吧？祖母辈的是女性叫婆，但是是称呼她老婆，这我老婆，我老婆还叫太太。好了，内人、夫人、老婆、爱人、太太、妻子。我现在考一考收音机旁边懂英语的听众朋友，翻译成英语的话能够翻译吗？翻译不出来。英语是很简单，就是 wife, W-I-F-E, wife, 妻子。 那人怎么翻译 ？wife， 妇人 ，wife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可以说太太 ，Mrs.， 老婆怎么翻译 ？Old wife 吗？老妻子？你是老婆，婆怎么翻译呢 ？Old lady 吗？老婆就是妻子。你看，两种语言比较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个文化上的不同。中国人的妻子是有很多角度来看他，用词就这么多，很多。所以语言反映文化的每个层面，讲到尊称，讲到文言，讲到不同的场合，一句话讲错的话，问题会很大，对不对？语言的第五个特性。第六个特性呢，很重要，你不写也不要紧了，语言不能从书本上学习，语言不能借着字典跟书本学习。当然我们在学校学语言是从书本开始学，从书本学英语的学日语的都是拉拉咔咔的结结巴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语言是从哪里出来的？从嘴巴里面出来的。是靠什么学的？靠耳朵学的。因此要听，那么就听录音磁带啊，听广播，这样是对的。不能是从文字来学，文字你学的是文法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当你讲到的时候，你要留意你是讲给人听的，不是讲给人看的字。文化人类学家说什么呢？语言是活的人的东西，一定要跟人学语言，跟人有关系，有一个好的关系的话能够学好。所以进入现实生活，实际的生活里面学语言才是正确的途径。学英语的人如果是从书本学，甚至听磁带学，都有它的限制。你周围有四五个老外跟他一起生活一个月，你的语言一定会进步，比你抱着一本书写上的拼音抱了一年两年而一个老外都进不到，一个老外讲的英语都没听到，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。语言是属于人的，人与人之间的口耳朵心的交流是学语言的最好方法。那么讲道是用话来讲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讲好道呢？跟弟兄姐妹一块听他讲什么，用心去感受他所感受的是什么，进入弟兄姐妹当中。因此你要讲布道会传福音的话，要常常进入他们当中，他们关心什么电视节目，关心什么新闻，他们的生活所有的压力，跟他常常对话，而不是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跪在那里每天背圣经看圣经，包括每天听良友圣经学院。当然你听了以后你要进入生活，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原则了。还有第七点，语言的第七个特性，语言随着环境跟时间会改变。语言随着环境和时间会改变。台湾的中国话，香港的中国话，新加坡的中国话，因为地方不一样，它的用词会不一样。东北的中国话跟南方的中国话总是会不一样。有的地方你看呢，隔一条河呀，那个村跟这个村它的方言就不一样，因为环境不同，因着时间不同它也变了。50年前所讲的话今天很多都不讲了，那100年前更不用说了。因此我们上语文课如果读明朝的东西宋朝的东西必须要经过解释，而硬逼自己去使用那古代人的语言来讲到的话，那就不好了。当然是宝贵的材料，像诗啊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拿来做一个这个学习，可是当你讲话的时候留意话语是会变的。好了，我们认识了话语是什么，话语的特性是什么，现在来到跟我们的讲道更有关系了。意思怎样产生？三种理论，意思怎样产生？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。马太福音9章13节，主耶稣对门徒们说的，对不对？何西阿书6章6节，你们且去揣摩意思怎么产生。有三种理论。第一， 意思或者传意或者意义呢，是在客观的事物当中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讲山，就是外面那个山的那个意思，就是那个山，那个山就是山。所以呢，当你讲山的时候，那个意思啊，那个意义呢，就是山。外面有棵树，那棵树就是树。所以呢，你讲树的那个意思呢，是在那个树上。那个树拿走了，你讲树是没有意义的。意思是在客观的事物中，也就是在外面。第二，意思在哪里呢？有人说意思就在你所用的这个符号里。意思是在指称事物的符号中，就是你现在讲的这个，你说山，就是在你所讲的山这个声音里面写下来，就是这样，这个写一个山，最简单的写法，对吧？一画两画三画山，在这个文字的符号，在这个声音的话语的这个声音符号里面，是不是？当你写山，你就看到这个山。这是第二个理论。第三个理论，留意听。第三个理论，讲到能够成功的关键秘诀是在第三个理论。意义和意思是在人的主观思想当中，是在人的主观的观念里头。换句话讲，意思是在哪里？是在人的心里面，人的思想里面，是在人的里面。你问我周广亮，你说这三个理论哪一个接近我们真正的真实现实呢？是第三个。无论你讲什么，理解是谁理解？是你理解。那意思是在人的主观想法里面，所以呢，有一些东西呢是要花时间才能讲明白的。所以同一件事情呢，要不同的看法，不同的派别，甚至大家吵架，不同不要紧呢，你跟我原来不一样，但是我们还是好朋友。我们跟卢文牧师很多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是在一起侍奉，大家是主内的同工，他是老人家，我们尊敬他，很多看法我们不一样。你知道神学立场跟神学派别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意义是在人主观的观念里面。我等一会儿会回来给你解释，当我讲这个下一大点啊，现在留意了，意思是在人里面，不在那个字里面，不在那个客观的那件东西里面。当你讲说这是一个电话，这是电话，对不起，这个是真正是电话，但是要你理解，你知道这个是电话，那这个传达才能够清楚，是透过你的理解。那么我们第四点来看一看，外形跟内涵的两种关系，这是最难的。我现在剩下七分钟来解释外形跟内涵的两种关系。外形是我们讲的这个话，以文字来说呢是字，是外形。内涵呢内涵呢意思就是这个字跟这个话所代表的意思的这两个关系。比方说我说十字架，这个声音跟这个字是一个外形，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哎，问题来了，不同的人会想到不同的意思。十字架这一个外形，一个 form， 一个形式，一个声音，一个十字架这个字呢，有的人认为它是个装饰品，项链，女孩子戴的十字架，对不对？那是事实，十字架。十字架对有些人来说，一听，你刚才听的时候是救恩，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对不对？会，对。但是还有人想到十字架，罗马帝国时代的死亡刑罚。而十字架的确这三种都是。因此当我讲十字架的时候，你要问我，周广亮，你讲的是哪一个？我说买一个十字架送给女朋友当礼物，你就知道我讲的不是说买一个救恩。一个外形可以有一个内涵，两个内涵，三个内涵。倒过来的话， 你就知道了。同样一个内涵可以有不同的外形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头晕了。不要紧，我稍微解释一下。我举一个我常举的例子。听过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啊，好像举过这个例子，讲夫妻沟通。那平时有的时候我就举这个例子，其实很多例子我常常举这个，使你能够记得。男朋友女朋友谈恋爱，或者夫妻两个人相好，谈恋爱比较好一点吧，相好也可以。讲我们讲夫妻吧，现在夫妻的关系需要帮忙，需要改善吧，哈，这个世界真的是家庭问题很多，婚姻关系。刚结婚的丈夫跟妻子，有一天两个人心情都很好，丈夫心血来潮亲了一下太太，哇，太太脸红了又笑了。丈夫对太太好吗？亲一亲她。那么我现在这样讲的话，年轻的听众朋友请你谅解啊。妻子转过来说，你讨厌死了，你讨厌死了，妻子是这样讲的。请问你讨厌死了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我爱你，我喜欢你。你讨厌死了，在那种快乐的气氛，他所表达呢是我很高兴，我很幸福，我爱你。讨厌两个字本来你认为是什么意思？是讨厌吗？是喜欢的相反词。而结果因着某一种情况，讨厌可以成为我喜欢。这就回到前面我说有关意义的三种理论的第三种理论，意义是在人的主观思想当中。当时的气氛，而且我这样听到你讲你讨厌死了，我也知道是你高兴的一个表达，而不是说他真的讨厌你。我们都知道意思不在讨厌这两个字本身。当你说讨厌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讨厌，有的时候是喜欢。所以外形跟内涵是变的。这么来说，讲到的时候，你的讲章再好，听到的信徒弟兄姐妹如果是受伤的人，如果是蛮有偏见的人，你的道传出去，他的理解他听的是另外一个解释，另外一个方向的话，问题就来了。那么怎么样改善这样的情况呢？在聚会当中制造爱的气氛，喜乐的气氛，弟兄姐妹跟讲员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亲切的时候，讲员所讲的道意思就很容易传达了。包括讲错话，弟兄姐妹都能够谅解，甚至会认为那是幽默。所以传道人的生命跟爱是在他语言之先。语言有这样的特性，语言有这样的意义，语言有这样奇怪的部分。讲道必须要理解语言的特性，语境的特性。今天良友圣经学院终极讲道学，我们跟你探讨了话语跟讲道。下一堂课进入更深，我更喜欢的就是处境跟处境化。好，周广亮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，再见。
树不可离开你口，这绿法树不可离开。